你们拍掌我就有压力了，因为我真的不能够向你们保证接下来你们要听到的话会很好听。刚才我们谢谢姐妹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说是应景吗？也算是应景了。这个是农历七月啊，我那天还跟我妻子慧珠在讨论，应该是七月初一开始烧还是七月半开始烧。我在为着我的那些邻居啊，那些在拜拜的邻居，在听他们想应该烧多一点还是烧少一点啊。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在一种事态，在一种未知，或者甚至我们不是带着任何的鄙视的意思啊，甚至带着一种的无知的里面，大家都似乎尝试在这些的知与不知当中，在寻找到一个方向，一个目标的时候，但是越找越寻就越茫然啊。这个就是今天我盼望借着这段的经文啊，这段很像有点不是很好在一个主日的早上来看的经文啊，但是这种的经文啊，这种的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当中有人在世上的日子走完了啊，无论是发生了意外还是因为疾病，他暂时在这个世上的道路止息了，然后你就发现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啦。好，送病的队伍在这种的困惑的当中，不理解的当中，家人亲友付诸于哀伤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无知了。就算在当下还不是懂得未来是怎样，还不是懂得明天是怎样，就在当下我们 的已经知道的，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却是无知了。所以这时候付诸于伤感，付诸于眼泪，付诸于哀痛。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在这世上这很多的无奈，很多的绝望中，我们继续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寻找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你的爱子基督耶稣差派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顺服的，他是那谦卑的，他甚至为自己，为我们都把自己舍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早上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中真的跟着世代，我们很多认识的甚至不认识的，我们都跟他们一起在这哀痛当中，在这绝望当中，我们寻找盼望。求天父自己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绝望中的盼望，我要找我的，这个才是我能够控制大局的地方。但是我也不知会怎样哈。等一下，其实有一些地方你们在看 PPT 的时候，我也要你们跟我一起来思想，来一起来在心里哦，还是你们真的听得很不舒服，你可以举手啊。yeah, 可以把你们心中的一些的问题呀、啊、哦来发出，但是先说啊，我每次说你们有问题，我未必有答案啊，我们一起来寻求。 啊，寻求神要上帝要给我们的光照。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啊，这寡妇啊，寡妇本来就是一个地位非常卑微的一个在社会中的一个存在的妇女的啊，当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其实妇女大概都是在家中的啊，他们应该不会在社会上有什么实质的工作哦，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每次说撑起半边天的就是我们的女士哈，都是我们的姐妹哈。其实我们这边大多数应该都是姐妹，超过50%了哈，还不是撑起半边天。刚才游传道站在这里也是姐妹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够以这个时候对妇女的这些的价值的定位去定位当时在第一世纪的妇女，她大概都是依附着。在他还年纪小的时候，他是依附着父亲，等他若是出嫁了之后，他就依附着他的先生，然后等到他的先生不在了，当然他就是寡妇了哈，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寡妇这个字哈，当然在寡妇之后，他应该还有一些盼望，若是他有孩子，他有孩子。尤其是儿子很重要，所以他若是有儿子的话，他应该还会有一点的盼望。但是现在唯一能够使他提升价值的儿子啊，在这个时刻他就走在这个送殡的队伍前面啊，他这个儿子已经离开了，没有了。我们华人有这句话，哀莫大于心事。其实刚才我说的那个妇女的三从四德也，其实你要说那个也是很腐败的一种封建思想，我不敢来论断哈，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一种被动的里面，你找不到那个主动的啊，主动啊。主动，当我说主动的时候，不是我们的 proactive 啊，不是自己的那个乐观的 optimistic 啊，不是那种啊，而是如何在看到你生命中有一位主的时候，你跟着这位主，你跟着他所指示你的方向去看，去针对，去走啊。但是这个时刻，这位妇女，她似乎她的主就是这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在离开的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送殡的队伍就成为他的心死的一个道路。我们华人至少新加坡了，我们都会用棺材用棺木，但是当时候耶稣碰到的这个送殡的队伍应该不是用棺木，应该是用棺架。好，所以你们看这段的经文里面，你发现这边说第十三节哈，主看见了就怜悯他。他首先对这位寡妇说：“不要哭。”啊，当然这是一句安慰的话。啊，妇人不要哭。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慰的话，不是只停在安慰罢了。这个安慰的话继续去到有一个很实际的动作，因为这不是 无论是棺材还是一个棺架了，就是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青年人，他就放在这样的一个棺架上面，他正被抬着往到他要埋葬的地方去。所以当时候第十四节你就发现耶稣一说了那个一向这位寡妇说不要哭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于是上前按着杠子，就是当时候这个棺架就是被抬着往前走。那当然耶稣不是 Superman 啊，他不是超人啊，他不是一个人能够挡四个人的力量，那他就是稍微走向前啊，就在他的母亲就是这位寡妇的后面按着那个棺架。 意思是什么？就是停啊，哦，所以这边就看着，哦，台的人就站住，他们就不继续走了，哦，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很直接的一句话。而我们也看到第十五节给我们，非常清楚的，那使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而且还不止这样，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哦，耶稣在霎时，在那刹那，他不只是按着那个棺架棺木的那个杠子，大家停着了，而且他不只是说了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当这青年人在这边形容那死人，其实路加医生他是很直接的哈。路加是一个非常仔细、非常直接的，他本来就是一位医生，他一定不会在言语上有任何的所谓的花俏，他就直接的表明哈他的耶稣的意思，而且这些的意思也直接的反映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年轻人起来了，而且耶稣就成为那个原来与天父上帝与圣灵圣父圣子圣灵那个创造的能力，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所谓原来已经死了的人，他交给他的母亲。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仿佛就是在这个婴孩降世的时候，可能那个接生的妇女接生婆把这样的婴孩交给他母亲一样。而这次这是从死里复活的这青年人，他在主的手中接过了他的儿子。当然这儿子这次不是从婴孩诞生，而是死而复生。所以路加医生这时候的形容是，主看见了就怜悯他，而有连续的这些的动作。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要和大家一起来问这个问题，这位主是谁？这位主能主宰什么？刚才我用了那个字主动，这位主他在动吗？或者他在搅动你吗？在搅动你的心吗？在搅动你的思维吗？在搅动我们吗？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就是在这时刻我们要承认，除非我们有更好的论据，不然的话我们都可以承认，而且能够接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思想。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基督，也就是路加医生在这段经文提到的主，他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而且在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的里面的时候，没有很多这些科幻小说的最近很多这些的影片转来转去的，不懂得是哪一个空间跟哪一个空间，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耶稣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他改变了历史，他更新了我们，也更新了我们人类的盼望。而从这样的一个绝望，从这个 despair， 从这个绝望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确实带给了我们许多的盼望。耶稣在这段刚才我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看过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让一位已经绝望的寡妇有了实在的盼望。他不是单单的去到那边说安迪不要哭，他不是这样说他也不是这样说，就停在那个不要哭，是他是说不要哭但是他的不要哭有连续的动作他的不要哭是真的在怜悯他， 而且这怜悯带来了一个实际的举动，他的手按着钢架，大家站住了之后，他吩咐那个年轻人，年轻人起来，他没有叫死人，死人起来，这个有点可怕了，有点恐怖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却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的坐了起来，而耶稣就把这位年轻人交给了他的母亲，就仿佛回到那原来的样式，那原来的盼望，那原来的希望的源头，就在那时刻回到这位寡妇的身上。可能也在当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一定不只是只，因为若是你想寡妇跟儿子亲友再多，应该也不会一大群人吧，但是这里形容的却是一大群人，而且这些人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谁看到死人复活不会惊恐，不会惊惧的，这边形容的也很对，但是他们在惊惧的当中，这边比较多是那种带着敬畏的惊惧，他们就颂赞上帝，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上帝眷顾他的子民了。他们还不认识这是那位主，只有路加医生在这段的经文的形容的描述里面他写了主，但是这些人还觉得他这是一位先知，就像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先知，或者上帝直接差派了他的使者，而这位使这个年轻人从死里复活的就是这位使者，上帝的使者来眷顾他的子民。当然这是一个使耶稣当时候在当下至少在那应城的那个范围里面，他确实带来了一些的风声，在犹大和周围各地这话传遍了。但我想这个时候却给我们看见更实际的盼望，除了寡妇有了实在的盼望，我这边这段经文，这段话我写的不晓得对不对，我的文法当然不是很好，有些时候我想东西 还用英文想，转去中文的时候就有点乱，今天早上还请了一处姐妹来帮我改一下这个 PPT。 耶稣在一位充满知识的学者心中，他也使他放下了骄傲，应该是多两个字，使他心中放下了骄傲，使到他能够有这谦卑寻求生命的意念。我说的这个不是虚构的，在我这好我都不懂几年了，刚才罗志文长老还说一直都在 FES， 是了，当中有牧会，但是又回到学生事工里面，我跟很多的这些基督徒的老师教授讲师们都非常的熟悉，当中当然有些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信主的，但是我们却看见当我们在一种的交往当中，当我们在讨论很多的这些的知识里面，这些人实在是充满的知识，这些的教授这些学者他心中有他那一点对于他的那种知识他的科研的那种执着与认知，他不是没有东西，今天做一个教授，在大学做一个教授实在是不容易，那些的科研那些的论文那些要发表的，都使到他们精疲力尽，很多时候有人为了继续能够在大学教书，他甚至就放弃了教书，他真的是说是在大学教书，他其实就在大学一直拼命的写论文，因为这论文使到大学的价值能够提高，你们应该懂了，新加坡的国大跟南大的世界排名，真的你去全世界问 What 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大家没有听过的，还是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南大国大 都没有人听过的，我不是在诋毁我们的学术地位，但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而我们这个什么学术的环境不能够构造更大的一个氛围来突破， 所以我们能够在世界的大学的世界排名里面，真的就是这些我们当中的学者教授，他们拼命的冲，拼命的写，拼命的发表。但是在这一切当中，他还记得他原来在大学做教授的目的吗？可能他原来的使命，他原来的热忱跟执着，就是要教书嘛，是要跟学生有交流嘛， to engage the students and even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s， 跟那些的研究生，跟那些的本科生有交流。但是曾几何时，这些使他不能够了。但是当他认识了耶稣，当他认识了耶稣，而耶稣真的在生命里面给了他盼望，给了他甚至不只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他连今天他都懂得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有些时候你做工，你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今天跟明天你都分不清楚了。今天是31号，7月31号，昨天是7月30号，对吗？是不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感觉？还是来到周末我们才稍微比较清醒一下？但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发现在基督里，那个在绝望当中，在一切的混乱当中，你似乎不晓得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这生命的主赐下了新的生命，更新了你的意念，给你原来骄傲的心智，那蒙蔽的心智，你竟然能够打开，你寻求那生命的意念。还有，耶稣在贫穷的街头，让无法生存的孩子得到下一餐的温饱。这个当然可以更多的举例，尤其在最近的俄乌的战争当中，我有很多天天发到我的手机里面的一些的信息，我们一起跟着当地的人，我真的想不透。也想不通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最困难、最压迫，我想小时候懂的这四个字“家破人亡”，我终于现在就能够用在俄乌战争的状况里面。当然，今天不只是俄乌战争，我想今天的疫情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确实是使到我们真的不晓得那下一餐的温饱。我想我们今天这里还好，但接下来会怎样，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吗？我不是说我们下餐就吃不饱，可能你们等下走下去，你们就要去湖南。我很久没有去湖南，以前我在这个圣经大厦，旧的圣经大厦的3楼工作，所以常常湖南是我就在我的小贩中心不见了之后，我就得去湖南了。那时候湖南对我来说还挺贵的。所以下一餐得温饱似乎是一种的盼望，一种实在的盼望。但是在现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下一餐的温饱存在吗？最后我要邀请在这里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思想，这是我们的耶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认识的耶稣，这是我们今天在生命里面触摸搅动我们内心的耶稣。他使那寡妇的儿子，这位青年人从死里复活，坐了起来，耶稣把他交给他的母亲。我们看到耶稣也能够使一个在大学的学者，他在他忙碌，在他的一种已经昏蒙的状况里面，他仍然能够清醒过来，他从他的科研当中，他学术的讨论当中，他发现生命的亮光，他最后找到那实在的盼望。一个孩子，无论在战争中，在瘟疫中，他能够知道下一餐有温饱，而这温饱不只是肠胃的温饱，更是他心灵中的温饱。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在我们心中也同样要赐下这实在的盼望。我发出的邀请，你愿意认识耶稣吗？耶稣要求我们不是很多， 我们认识，就好像刚才路加帮助我们认识的这样，他就是主。你承认他，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为什么要得救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就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自己都说，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想基督徒也不会告诉我， 我就在信主的那一天认罪，我今天都不认罪了，我每天都不认罪啊，这个应该是 不对的。我们应该天天都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止一天五次，还是尽量，因为我们都真的不晓得几时我们在思维上，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行动上，很多方面我们都可能干犯了上帝，我们真的犯罪。当然警察不会响起那个警钟来抓你，但是也不会抓你去监狱，不然明天我就可以去监狱探望你。但是这一切都不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都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认罪，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来到我们当中，来成就了历史，来成为我们当中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位救主。所以在这个时刻，我要发出邀请，我要邀请我们当中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信主耶稣的朋友若是当然你信主耶稣， 我可能也不是不邀请你但是可能你待会就可能 不会是第一次吧但若是这是你第一次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待会儿会带领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决志祷告。我们向主耶稣祷告，我们向主耶稣来认罪，请大家一句一句的跟着我祷告。我们就在这决志的祷告当中决定承认他是主，决定承认他是能够赦免我们罪的救主。而我们在这决志祷告当中，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位主，找到生命的盼望，找到明天的盼望，找到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让我们低头，我们 不用看着身边任何人但是我这时候在邀请大家低头的时候，低头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更专注不被四周所来影响，所来混扰我们的视线。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定睛仰望这位主。我邀请还未信主耶稣的朋友，我们一起向主耶稣祷告，请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需要你的赦免，求你赦免我的罪，请你现在就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继续低头哦，大家继续低头，不要抬头，还是照样专注我要邀请刚才有和我这样一句一句祷告的人，请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我要为着你们来感谢主，感谢主。我看见你的手，你可以放下，你可以放下。还有吗？刚才有跟着我这样一句一句祷告的朋友们， 啊，看见了，看见你的手，感谢主，你可以放下，看见了，看见，可以把你的手放下，谢谢你们。我们感谢主。我最后一次再问啊，若是你真的有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你就举手，哈哈，不然的话你真的不需要哈。若是有的话，好，我就鼓励你，好，把手轻轻举起来，我会为着你们祷告。还有吗？还有刚才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的朋友们，感谢主。好，我这时候就为着我们每一位，好，甚至刚才有举手来向主来祷告的，可能这是他你啊生命中第一次如此的向主来认罪来祷告。好，我们都求主引导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走在这样的一个出殡的队伍面前，你向这位寡妇说的话，不要哭，也使到他的已经死了的儿子这位青年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天父啊，我们看见实在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在主你的身上，在绝望中看见了盼望。感谢赞美主，你也使到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听到你自己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绝望的时代中，我们也寻见了这实在的盼望。最后我要为着刚才和我一起祷告的这些的朋友们，我们谢谢主，你使到他们的心能够向主你自己的话来回应，向救主你来认罪，你来交托，你来祷告，求主你自己继续赐福他们的生命，建立他们心中的亮光，使到他们都在这黑暗的时代中，使到我们都在这未知的时代中，知道主啊，你是掌管明天的主。哈利路亚，求主耶稣继续引导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